俄罗斯连续第二个休息日再次爆发全国性的大规模反普京民众示威活动。在1月31号的示威活动中，民众还要求释放反对派领袖纳瓦尔尼。首都莫斯科等主要城市的市中心当日军警密布，全被封锁，当局的迫害更加变本加厉。据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发自莫斯科的报道，从1月23号起，席卷俄罗斯全国的大规模反普京民众示威活动未有停下来的迹象。1月31号星期日，俄罗斯民众再次走上街头要求普京落台。号召民众上街示威的反对派领袖纳瓦尔尼所领导的反腐败基金会说，俄罗斯当日有140多个城市的民众走上街头。因为时差的关系，当俄罗斯欧洲地区和首都莫斯科还在深夜的时候，邻近日本的俄罗斯东部勘察加半岛以及萨哈林地区等地就已经开始了抗议活动。在邻近中国的远东主要城市弗拉迪沃斯托克，亦即海参崴，有100多名示威民众被警方逮捕。在同中国互相接壤的后贝加尔边疆区，在首府赤塔市，大批军警牢牢控制市中心，阻止民众集会。当地社交媒体博主普柳申话，赤塔市中心的列宁广场和革命广场被封锁，居民路过需要出示身份证件并被登记。在西伯利亚的克拉斯洛阿尔斯克、托木斯克、鄂木斯克、新西伯利亚、叶卡捷林堡等当地的主要大城市，大批民众仍然冲破警方封锁游行。关注局势发展的俄罗斯政治学者斯涅格亚亚认为，与2011年到2012年期间的俄罗斯全国性大规模反普京示威相比，从1月23号开始10年之后再次席卷全国的这次示威波及更加广，可称之为苏联解体之后30多年来范围最广泛和参加地区最多的抗议示威活动。知名传媒人和时事评论人士维尼捷克托夫说，与1月23号的示威相比，1月31号的示威的一个特点就是地方民众，尤其是西伯利亚等地参加示威的人数大大增加，但这一次示威中的标语、口号和诉求却出现了微妙的变化。这个就是反对派领袖纳瓦尔尼被淡化，示威民众更加坚持要求普京落台和释放政治犯，更多呼吁俄罗斯社会变革和自由。1月31号民众示威中的其他标语口号与上一次相比，包括普京是小偷、打倒沙皇、释放纳瓦尔尼等等。反对派领袖纳瓦尔尼去年夏天在西伯利亚旅行时被怀疑遭到普京手下的秘密警察落毒，毒药是来自于国际上早已经被禁止的化学武器试剂。纳瓦尔尼侥幸获救之后，曾经在德国接受治疗，身体康复之后，他不顾普京当局一再警告执意回国，纳瓦尔尼1月中旬返回莫斯科之后就立即在机场被逮捕。纳瓦尔尼遭到落毒事件不单止受到国际社会广泛关注，同时震惊俄罗斯社会，他被捕因此成为这次全国性反普京示威活动的导火线。很多政治分析人士还注意到，俄罗斯军警1月23号应对民众示威时低估了示威规模和参加人数，普京当局因此针对1月31号的示威活动事先做好了认真的准备，很多主要城市的市中心当日都被关闭。在圣彼得堡市，很多游客所熟悉的东宫、艾尔米塔什博物馆周围以及市中心沿着列下大街直到莫斯科火车站，沿途很多地点都被头戴钢盔、手握警棍的军警所组成的人墙，还有各种车辆和铁栏封锁。在受到莫斯科红墙周围的市中心大片区域附近的7间地铁站，很多公共交通、当地的众多餐馆、酒吧，包括很多中国游客中意光顾的国家百货商店、中央百货商店、儿童世界等商店都全部关闭。军警和各种警用专业车辆在当地密布，他们一见到有人聚集就立刻逮捕。一些俄罗斯传媒人士说，莫斯科市中心几乎封城，如此草木皆兵，这个是二战希特拉 德国军队在莫斯科兵临城下之后近80年来的第一次发生。1月23号之后，当局针对活动人士的各种镇压迫害行动不断升级，纳瓦尔尼本人和他亲属的住宅被搜查，他的兄弟和其他很多支持者被逮捕。星期日示威活动前夕，很多传媒记者、活动人士都受到当局警告。星期日示威的前一日，莫斯科一间著名互联网媒体的主编推着婴儿车想带小孩子傍晚上街散步，但他一落楼就被等在外面的警察逮捕。活动人士达维吉斯说，因为政治立场或者是参加各种活动的被捕的人以及政治犯的人数越来越多，所有人都感到压力越来越大。达维吉斯说，当局不断加紧打压国内政治反对派，目前的情况就是很多人被逼出逃流亡国外，但仍然有很多人决定留下来，这些人都面临着受迫害的风险。人权组织内务机构信息说，1月23号的示威活动造成俄罗斯全国有超过4000人被捕，在1月31号的示威活动中，截至到他当日傍晚统计，全国85个城市的被捕人数已经有4000多人，而且被捕人数仍然不断攀升。星期日示威当中的被捕人数之多，很可能成为俄罗斯示威游行历史中被捕人数最多的一次。活动人士达维吉斯说，一些人权组织正在试图对遭受迫害的人士提供帮助，尽量让他们觉得不会孤立无援。此外，尽管资源有限，亦都尽可能向遭受迫害和被捕人士的家属提供援助，包括抖音、Telegram 等社交媒体在最近的这些抗议活动中发挥重要作用。几乎主要社交媒体目前都受到俄罗斯当局压力，俄罗斯有关监管部门和检察院或者是约谈社交媒体的领导人和代表，或者是发表声明，都警告要对社交媒体施加罚款。当局威胁说，这些社交媒体如果不删除被认为是鼓动民众参加非法集会的有关帖子，他们都会受到惩罚。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发自莫斯科的报道。